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
实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这个是第二期的报道，那有的人当然就延续前面的七，等于是进入二期了哈。最近气候或是大家感冒的也多，大家留意一下哎。这个有时候人这个身体啊，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哈。但尽量留意，免得就影响自己用功。那我们因为有的是，我也不大清楚是不是有的来过啊。当然，如果前面七天我们已经有讲了一些道理，那我们可能有的人刚来不了解，但基本上，有一些精神啊，我们都会在重复提醒。先讲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因为前面有谈到如何好好持名，然后可以往生极乐。那这个道理在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关于净土这方面的叙述也很多了啊，那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有讲，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懂多少理论，而是你在修行，你不能对自己所要依赖的方法不是很了解吧？有人讲说我又不是要弘法，我说这跟弘法没关啊，这跟你回家有关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到最后说不出一个半。不是要你要讲多大的理论，但你心知肚明，这条路了了分明，你必须要有个交代。我如果没这个心，所以我们那一天不是讲嘛，我们可能学了很多年啊，就要讲不讲，要听不听啊。如果我们现在给那个殡葬业有人专做这个做这个行业的啊，因为有专门职业训练所做那个法就唱诵的，那一个月有五六万。我们现在如果来训练大家来讲经弘法，纯粹赚钱啊，不一定要往生啊。但我相信他们为了赚钱，可能以后读个一两年哈，从我们这里学院毕业以后啊，他们讲出来的进度会比我们行。但他们不是为了往生，是为了谋生。那我当然前面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谋生，我们可以把道理把它学会，但我们为了往生，可能学了很多年不大清楚。这明明跟你自己的修行有很大关系，可是我们经常纵容自己，一再纵容，所以说懂也懂，但发觉经过了几年再讲，也跟你之前所讲的差不了多少。讲一个实在的，就是你并没有累积你念佛的经验，你并没有在明确的进步。你每个人当然程度不一样，但你并没有从不断学习当中针对自己该怎么样下手，容易哪里出问题，应该应用怎么善巧帮助你跨过去。我们世间人在学一些技巧，经过几年也会熟悉的。但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把念佛当作一个技巧，经过那么多年，你应该学一个比较熟练吧。 那为什么我们不容易熟练？就四个字，就念不来。所以我们现在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合，其实就是让大家练习。那我们这样练习，我不是前面也谈了，我们习惯就是念得很专注，念得很专注。那我一直在反问，一直问大家，因为我们长久大家教学，因为这是后面祖师大德也这样提啊，这也对啊，这也对。但久了以后，我们一直只专注在名号。但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就是我们先不要谈那么多道理，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化学你专注不来，甚至你专注了可是不耐久，哦，就算你很耐久，遇到烦恼也没用，你不觉得你应该要留意，对不对？这就是你经常在生活上会遇到的，不是吗？啊，你都没感觉。照理讲你应该有感觉啊，我念佛没用啊，啊没感觉，改善啊，以生恶，未生善。所以我照理讲，我们认为应该，如果你把修行当那么一回事，你应该每一次七结束应该要有心得，就算正面的没有，负面也应该有。师父，我才知道我是这么刚强难调，哎，这也算进步啊。对，我没想到念佛很简单，简单到我一直到现在都念不好。我才知道我念个佛里面乱七八糟的。嗯，就像我们老菩萨讲，跪着跪着你也高塞瓜能够腿开跑。我不知道那个好几年的狗屎干，狗屎干还会，就是有些东西已经过很久的这种东西，你还那么留恋啊？有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跟过去也一点关系没有，怎么念佛的时候全部跑回来？就像那个大圣流转诸有经啊，造业一造，东西南北包括去哪里？临终全部回来。对啊，你坐在这里根本没关系啊，跟你之前怎么样？怎么这个时候念佛他也没，我没叫他为什么来？都是你叫的啊，还有谁叫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很实际上去练习？应该每次每期应该写个心得啊，等于是我们佛期完都要写一个检讨报告，对不对？教对不对？啊，不然七天我们这个哦，你看居士来护持啊，大家那么多配合，完了以后空空的，那么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个标准。但我们刚才讲，我们的标准就是让我们专注。那我们是不是重新要定义什么叫专注？或是应该进一步了解专注的方法是什么？那你如果不好好弄清楚，你的专注就会有问题。我不是在别的场合有讲谈到，我们有时候对一心不乱有一个说懂，也不是完全懂，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很笼统的一心不乱来要求我们自己。那我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变成是我们的目标却达不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所以很多人临终会很挂，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一心不乱，他知道要一心不乱，他做不到，他会不安。我没有一心不乱，我能去吗？我能去吗？就是这样。所以说不定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曾经用心去了解一下什么叫一心不乱，然后再过来应该怎么走。我们对一心不乱很笼统，然后我们对于所谓一心不乱的方法就是硬摘下去念，这样大概就这样吧，不就这样吗？所以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反复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很务实，拿现实的例子来衡量自己的念佛。所以我说念佛念到最后是怎么样？不用力，因为我欢喜感官呢，我高兴的，我不用用力。因为用力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要用力？有距离， 有隔阂。对自己喜欢的要不要用力？那你如果不喜欢，你就弄清楚为何不喜欢，你把不喜欢理由改变了，改为喜欢，那你不是轻松吗？你为什么不大喜欢，逼着要喜欢，那就要用力。我其实不大喜欢，但我非得要喜欢。我其实榴莲真的不喜欢，你们为什么逼我说冰过的才好吃？再怎么看，冰过也像鸡腿啊。怎么看？有一次我回家打开，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放鸡腿？不是冰过的榴莲。我以为怎么去买那么多鸡腿冰在那里头？不是冰过的，真的像鸡腿，看起来就但很多人就觉得就像冰淇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吃到冰淇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啊，当然很多人喜欢啊，就像外国人不喜欢臭豆腐，我们很喜欢，这也很难说哈。但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说，我现在是要告诉我们来这里练习的方向。我在一个地方讲说，第一个我们的心要先调柔，调好以后再进一步强调更专精的。属于比较偏向定的一心不乱，我们必须要我们的心不动摇，在决定上，就是说我确实决定了，我不要用很细的，我不要用禅定的标准，我就以我现在世间再可爱的东西都不会动摇我往生的意志，你要这样试看看。所以我上个期不是跟大家讲说，你念佛的时候要试着当自己现在临终，你应该要就这样练习。所以你这样的练习，你才知道，因为临终的时候哪些情境，就是有些东西，不是有些东西，就全部要割舍。那你必须要用这个心情来思考。那你现在当然，你现在还不是临终，但你可以先推你看看，你能不能放得下心。因为这个情境是早晚会面对的，那你现在在练习的时候，你发觉你做不到，好，没关系，你现在发觉，当我现在不是临终，但我设想我临终的时候，我发觉光设想我就放不下，光设想而已，假设而已，我都放不下啊。如果真的，那真的当然放不下。我现在只要你练习假设，所以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常讲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而是每个人都要面临啊。你现在就是要练习，你必须要经常做这个假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磨练。这个不是我自己编的，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假如你的功夫越来越熟，你必须要设想一些情境来检验。比如说你发觉你现在功夫很好，那你就必须起一些观想，观想一些你比较会执着的境，看会不会动摇。应该是瑜伽师地论，我久了又忘了。那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我现在念佛，我就设想我走到最后。那你必须要发觉，我现在在最后念佛的时候，我凭什么我可以念得不用力？我自己设想，第一个不需用力，很自然，很亲切，很欢喜，不疑惑，潜心归命，没有任何恶心。其实我强调的是感性，但这个感性不是空洞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个条件，你做不到。那你现在就是说，我先这样的让你去检查，你能不能？因为我们经常是在一个情境、一个环境里面念，非得排除万缘，我们才念得下去。那一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念不来。但你想，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哈，在房间想到只要喜欢的就好高兴，好，离开房间见到喜欢的更高兴。 他的高兴不需要是冷静思考的时候高兴，他只要觉得很喜欢的是不管动静一如立言对镜修止观，凡是喜欢的就是喜欢。为什么？他心确定值得喜欢。不像我们一定这种修行要很勉强，稍微有杂音来就会散乱，因为你不够欢喜。你不够欢喜出在哪里？你其实对他的价值还不大信任，你有疑，所以有恶心，因为恶心所以没办法一心，所以你念起来很勉强，因为这中间有间隔。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好，那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因为这是我们在念佛里面重要的抉择，所以你发觉你念得越来越自在，越欢喜，有这种欢喜心越来越顺畅，这个还是动中嘛，对不对？我们还在念，这时候你再进一步要求看能不能入定。因为我们对这个法要生欢喜，沿着这个念佛升起极大欢喜，它这个是最容易去除障碍的。所以我不是今年也有讲欢喜念佛，念佛欢喜，我先闻思，所以我很欢喜，我思维如来意，思维如何解脱离轮回，我从于种种教理我得到更深刻的体会，所以我很欢喜念佛。因为我欢喜念佛，慢慢念到最后，我身心烦恼也的确透过这个功夫把烦恼给降服，所以这时候是念佛欢喜。这个欢喜变成是什么？就不是光感性的，也不光理解，是实际上身心转变的欢喜，从闻思而来的欢喜念佛，到慢慢修身心清安，烦恼减少，叫念佛欢喜，本来就会这样。但你如果不往这边仔细去思维，你的功夫会一直在反复，但也就是说有功夫的有功夫，没做到的依然没做到，所以你并没有遵守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的四正勤，你没有仔细去调整。你发觉你有的功夫应该不长养，但你发觉你不够的地方应该要提升，但烦恼的应该断除，是这叫实修，这也叫精进。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在这段时间先不要迷失在想要一口气一心不乱，因为那一种比较快，那个一打晕了就不会乱，当然没念佛就是晕了。哎呦，我妄想很多，打一下就不会妄想就晕了这样。但我要的是你先在这段时间试着，因为这是一个次第，你必须要在道理上，念佛道理上慢慢去除疑惑，因为这是难信之法。你的信不能勉强，试着从很多道理里面去汇通，然后让你心开一结。你是不是一下等完全心开一结？那没有，如果你完全心开一结，大概现在就一心不乱了，因为你真的就会像韦提斯夫人就证无生了，因为他看到净土，他是真的看到世尊示现给他看，他看到，所以他心马上决定，因为确事实事实。所以我讲说事实的东西最能决定。而我一直反复举那个例子，说我当兵要回家，退伍要回家，那为什么我不会动摇？因为事实，所以我的事实的东西会让我心不会动摇。当我们的修行开始一步一步开始有一点印证，有一点基础，这时候你的心越不会动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从这里念佛，这一段时间试着让我们自己的念佛是由自内心欢喜的啊，这个欢喜不会一下子的，必须要你不断的去解除你的疑惑，好啊，慢慢的，这个都要务实一点。所以你这时候念佛不会，因为你欢喜嘛，好， 假如人家说你来这里打坐一小时啊，哎，给一万，打坐一小时一万呢？啊，你会问你们一般都打坐几小时？才九小时哦，我能不能额外打？但我们现在没很少额外打的。对不对？你知道念佛的人到最后为什么不会起来？欢喜，勉强都会一直看表。欢喜的人他会，他好药于因为念佛而离开烦恼。所以他一离开，因为他这个不是在打坐而已，他这种心就像说，我在打坐当中找到归依处。我即便起了坐以后，我也相信我有归依处。所以一个人对一个念佛可以往生产生希望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欢喜，就是说我的生死有个依靠。所以这个当我们很苦难的时候，碰到一种很苦难 无处可以解决，突然有个机会让我们解决，你会不会很感恩？而这个是，哦，比如说我现在在苦恼，很多困境我解决不了，突然有一通电话在家里打电话来说，你不用担心，我帮你解决，真的哦，谢谢。然后完了以后，离开家是不是还是欢喜？是啊，家里听到电话以后不挂碍了，不挂碍是事实，所以从此之后，我乃至我出去跟人家讲话聊天，我都开始放松了，因为不挂碍了。所以你到最后会发觉，你的念佛心是有一种，不一定是嘴巴念佛，但好欢喜有个归依处。而这个归依处深刻入你的心，即便临终，你都说，你会有讲说，嘿嘿，终于等到了。哦，你说要帮助我，终于你来了。我好苦活，你说要来接引我，终于你来了。所以我说，假如我们念佛的人到最后有佛跟你讲，我将来接引你，从此就不会恐怖了。这是一个不是幻想，而是透过修行又感应的，叫做我还是讲二世成决定的。我的心是这样，跟佛起的相应之后，两方契约打定了，佛必然接引我。这个心既决定，从此生死无所畏惧。所以到时候活来，我们不会有丝毫留恋。所以你要注意，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人世间为何轮回的道理懂，因此我对佛法解脱的道理我相信。而在这个解脱的道理当中，念佛是一个殊胜法门。我怎么那么福报，我得到这个法，然后开始很庆幸的一直念，所以念的时候它是自然的，会自然。但我们现在不容易一下子，但应该往这里。因为我为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强调这个东西？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念得很逼迫，逼迫久了会累，累了会反弹，会反弹。但我为什么很欢喜？我不用自我催眠。因为它就是事实，它就是事实。你知道我一直在强调，佛法必须要跟现实配合，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以我来讲，佛我没见过，但我怎么去感恩佛的功德？其实我是从四圣谛，四圣谛不是道理，它当然也是道理。但它是事实。换句话就是说，我还是举我常举的那个阿难啊。阿难不是碰到摩登伽女，不是这样闹的一团吗？后来经过佛不断引导以后，他发觉他心开意解了，不利生起或法生，因为消他意解颠倒想。其实消他意解颠倒想，颠倒想是不是苦集？活开是不是灭道？所以他有一种内心里面， 我知道我为何轮回，我也知道从此之后如何解脱，我好感恩。就是四圣谛啊，也就是说四圣谛是世俗的道理，我没见佛，但我知佛恩。这个很难走这条路哦，但你如果走对了，你的话就稳了。也就是说这是事实，佛法讲的不是宗教信仰，他说出了生死的现实，也跟你讲一个解脱的事实。所以我见不到佛，但佛留下的法让我得以解脱，我无比感恩。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味道，有一种佛从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你不知道佛陀在临终的时候他是不是讲，你们对四圣谛有没有疑惑啊？本来我们的早就这一部经我们以前诵也诵很多遍了，但后来我特别把它当作一种具体的事实，应该怎么讲，佛陀躺下来最后还是告诫你们，四圣谛有没有疑惑？换句话就是说，这是佛法最基本的世间最究竟的真道理，别的不可以，别的不管了哈，这最核心的你们有没有记得，有没有了解？他们就说他们都通达了，好，我那就应该度的都度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也是这样，娑婆是这样的苦集，念佛是这样的灭道，所以我好感恩还有这一条路可以让我今生解脱。所以我们上个期我们讲说，福报大不大？大，但大到我们还没解脱。福报差到今生只要你愿意修行竟然有机会解脱。说大还是小？也不够大。为什么？都还在轮回。说小吗？你今生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解脱，但你要认清楚。所以我一直希望把这个法转为更具体的，所以有一种那种将使身心奉尘刹，逝则名为报佛恩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在念佛里面有一种好难得的庆幸，想我念佛啊，我就在苦这一段时间，我将可以不再轮回。所以念起佛里面，虽然我们现在在念佛还会挣扎，还会有一些苦，但只要想到苦就苦这一阵子，之后不再轮回，从此能感应净土这样殊胜的境界，而能感应这一份广大菩提之量，得以迅速成就菩萨道。我无论如何我忍下来，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中乐透了，我还没兑奖，我还没兑奖，所以还没领钱，所以我现在还穷，所以有些债主还来找我，还会揶揄我，你到底哪时候还钱啊？啊，之前只要人家债主来你就很难过，不知道怎么逃啊，的确欠人家债也一定要还，可是无能力还，每次一个债主来你就好难堪，不知道应付得过应付不过。现在中乐透了还没兑奖，可是如果债主来跟你揶揄说，哎，你怎么还不还，你会不会觉得那味道是不是改变了？很抱歉，可是心里会高兴的。也就是说你再骂我侮辱我大业不会太久。他说你再不还我就拿你的冰箱，你说电视机顺便因为不然要换新的要还是找人家搬嘛。啊，不好意思哦，你要搬电视冰箱电视机，还有外面那部车如果还可以开你也可以开走，因为刚中十几亿，我们听说这次的乐透是花莲中的，你们有没有去买？哎呦，我们专心念佛，所以不知道谁中了。你看， 你要讲说，当一个人掌握到解脱法的时候，他比中乐透面对贫穷这种差别，你就知道说我很庆幸。所以那个因为了解道理以后，他的念佛他是珍惜的，他好庆幸，为自己庆幸，说念得非常自然，感觉亲切。我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我们那个静言刚开始不是东西给他，他就到处尝，一咬他们马上吃哦，他就尝尝尝尝，不知道到后面有没有吃，我不晓得。我们小孩子拿到糖果是不是也都会尝起来？因为小时候穷啊，所以也不敢一下吃啊，偷偷吃一下就尝起来，对，啊、哦，念佛，你那种很珍惜的好欢喜的念佛，都比你千万句强。因为你知我要为什么要讲这样？这一份欢喜心会让你跟心跟法很密合，而当你心跟法是一种欢喜心密合的时候，烦恼心是插不大进去的。可是如果你心跟法里面有个间隔，有个疑惑，这个烦恼就很容易趁隙而入，我们就见缝插针这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心心相印，它不容易被拉开。那什么叫心心相印？就是认同、信任、欢喜、珍惜。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一直不自觉的，只是一直印压。我给你这个方法，是要你检视自己，你的心是不是调柔了？是不是柔软了、自然了？你如果不往这边练习，你会一直勉强。你如果发觉你念很久都还不自然，那你应该停下来问为什么。你应该问一下为什么。当你发觉你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发觉你念佛越来越不会厌倦，不大会疲劳，而且有耐力，因为欢喜心滋润嘛，就叫滋润心作意，滋润心作意。这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的堪忍力会延长，堪忍力延长的时候，就是能比较安住，这时候往定上修行就比较快。你如果一开始都是念一念就看那个，还好我们中望这边，嗯，我当初大概也有这种用意，怕往那一面大家一直看，看到那个玻璃都裂掉，嗯。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一个因缘的在，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些条件，你如果没有逐一，这叫次第。你应该让你慢慢从闻思，我们现在就在闻思，闻思当中，你越来越由内心去肯定的时候，那个欢喜心会开始生，你会挣扎，但越来越不那么排斥。你从陌生到越来越熟悉，从熟悉到嘴越来越亲爱，不是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这是九住心了、啊，这很亲切。那念佛不是那念得很勉强，念的说咚，他就在眼前，好亲切，自家人，我自己欢喜的。这个心一旦有，你其实可以再把你的时间再拉长了。这时候你就要要求更细腻的心，就是你现在在动荡的时候心能欢喜，细腻的时候未必哦，你可能还有夹杂一些妄想心，所以你应该再用更高的要求去要求心的清净。所以现在很多净土，我前面跟大家讲，现在的净土照我们这样讲，很多人就会骂你不相信四十八愿，你不相信，我说我不跟你谈这个，因为我珍惜今生，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往生机会，所以我不能用一念十念的低标准，我必须事先内心决定。因为正因为我在乎我今生一定要往生，所以我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是甚至希望在我都人还好的时候，就在我定中见佛。我这次你们等课完了再听一下那个大智度论，这个 龙树菩萨净土思想这里面有谈到，应该是我忘了，我那个公务太多有时候也忘，应该就是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会不会现不净相，不净观是脏的对不对？那你说我修念佛观为什么不能看到佛像？原理一样。那为什么人家修不净观修得成，我们修念佛观的修不成？没这种道理，因为它原理一样。何况我们是意念佛功德，你看的是尸体，看尸体能成就，那干脆我们去看尸体好了。其实原理一样，是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心怯懦。当然不是每个人，我不是说每个人做，但问题是佛法圣者菩萨都早跟你讲道理是这样，你为什么现在都用一种非常狭隘的心，把很多念佛的善巧助缘都把它挡掉？其实并不是你想的这么难，包括我们前面讲十相念佛也不是这样讲的。当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越看东西就越看，不会被外相给欺骗。就是小孩子被人家骗，越来越长大，以前那个诈骗集团不是很盛行，现在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都会的嘛。所以就是念佛到越来看看清楚，这假的，这个假的，这个假的，这叫实相啊。当然不是真实相，因为你还没，但问题是开始趋向实相。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次第？所以现在开始就是道理听也听，要懂得会通，自己要有一套。不懂问一下，问完了以后修，修完了以后怎么样？开始验证啊。所以今天我就跟他们法师讲，什么叫实修？道理有没有真懂？请问你到底有没有真懂？不懂，叫虚。到底净土为什么可以往生？念佛为什么往生？有没有懂？谁说懂啊？真的懂？谁跟你讲的？经典说的。那你认为呢？我不大清楚呢。你念我几年了？十几年了。你到现在还不懂？不懂。这都是师父教的。其实我也有点怀疑，可是我不好意思问，免得人家说我业障重。我说你业障很重，你重到现在该问，到现在都不问。你一直用带着疑问的心在修念佛，是不是？第一个道理有点半信半疑，方法老是那一套，不知道这个方法为何要这样。修的过程很少去检验自己在念佛当中的起心动念，到底有哪些心念，出哪些问题，起哪些妄想，什么状况可以安住，什么状况身心不安，也不知道。然后修得好了一点以后，那也守不住，守住以后却不能面对烦恼，不会拿种种境界检验功夫，所以这一条修行路的品管很差，是不是这样？几乎没品管啊，就照着做而已啊。这哪叫实修？你不要以为外相叫实修，实修就是地当的、确实的，而不是你感性的以为你很老实的。不是，你只是你感性上老实，其实你从来都忽略了你内心的起心动念，这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利用这一段时间，应该开始琢磨琢磨这个功夫，应该要有目标。这个其实因为有点重复了，但因为刚来有的人不知道，你不能一直等在这里，你不能你就算一年，我们以前一年有将近四次八次的念佛，那又怎么样？这边办四次，那边办四次，我最用功，我八次，因为两边跑。就像我们这里小众的我要参加，比丘你我要参加，最用功的还是我这个师父最用功，我都跑不掉。那又怎么样？好吧，就八次，七八五十六，还不到两个月。那其他呢？ 其他十个月在放荡。你好吧，一年你十次好了，那你每个月打个火气十二次好了，那又怎么样？你只要身心不够安定，那又怎么样？你拿数字来欺狂自己哦，那何况你一年才打一次的，而且还打得很勉强的。从第一天进去就有点勉强，因为不得已，反正也跑不开。那最后一次越到第五天、第六天就越来越快乐，因为不是念乎功乎成就，而是快结束了。你不觉得这很奇怪？你怎么念啊？那也好吧，今年混过，啊，明年再来哦。明年就又同样心情了，啊，你不觉得你这条路要修到何年何月？所以我们应该开始有具体的方向，开始琢磨。那这个看个人了，这别人也不可能，我也没神通，也不可能。不然你房间多装摄影机，我天天我看24小时，哎，你怎么都别在念佛？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对不对？那现在就是看自己，就是目标很清楚，我有一定的方法，我先要求我身心欢喜安定，然后我下一步我要更长的时间寻求念佛三昧。我就像修不净观，我不净观能见到不净相，我透过念佛当中我能见到弥陀。我希望我在临终大病未现前之前，我能先见佛，因为你见过以后就比较好走了，因为你放心了，因为阿弥陀已经跟你打包票了，是不是应该要这种心情？啊，这个心情有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好好仔细调整。其实我告诉你，当你的内心由之内心欢喜的时候，你念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用力，对不对？不用那么用力，你就会就是天天就想着就快乐这样，是吧？应该把这个功夫念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这一个这个七天啊，我希望大家用这样的心情。有些事我们要逼，但我觉得不是逼，是不要用勉强，刚开始都要了，但我希望你的修行到最后不是被逼来的，是热切需要。所以当然我相信大家愿意来都有这份道心的，但我希望您能在这段时间练得越来越自在，练得有一点对自己有点信心，有点信心以后，你好要继续维持，乃至希望从比较浮动的喜悦慢慢到非常细腻的那个我们修行刚开始的喜悦会比较躁动，后来有些喜悦是入到心里头是很细腻的，那是跟定会相应的喜悦。但我们一般的这个喜悦比较感性，就比较躁动。当我们的心越来越安定的时候，那种喜悦是很细腻的，它不会躁动啊，这个是最越来越长久。所以当你念佛开始得到这样的法喜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早点获得这个法喜，你对往生就会更有信心，就会更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要用实在的心自我要求，不是光只是表面这样一直念这样。好啊，这就是我们来这里尽量把这个要领给学到哈。那因为我们都有讲这个，我是以这个寄送啦，哈，包括后面这个，因为他讲说敬业痛彻嘛，因为再过来我也要自修了哈，所以我就痛彻一下这样。有时候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前面这个心情已经有讲过了哈，我前面不是讲那个佛陀到娑罗双树的时候，他讲 你有没有懂？四圣谛有没有懂？懂了哈，好，那时间可以了。那我们一直希望说，该说的你自己要去懂，懂完了你要去修。那最后再提醒一次，好，最后所以一教经很有意思，啊，那就再提醒一次，大家务必真的懂，然后好好修。我这样一直空过。我前面还是跟大家提，就是我其实真的很不想我自己临终不能决定，我也不希望说我教过的人临终还是在一直在那里呼喊，我不希望我在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充满无力感，就是说你走到这个节骨眼，我能跟你讲的早就跟你讲，但你没听进去，你现在再怎么样我都无可奈何，因为这是生死个人了。我很希望就是说你到最后这样讲，师父不用担心。就像有一个居士，他我其实我也没他癌症，他有到金刚寺待过一阵子，那是我们一个居士的哥哥。啊，后来经过大概十年又复发，那复发，他透过他弟弟说能不能见我，啊，我一直到我的个性就认为不耽搁时间，我就打电话，我哪时候去见你？他说他现在在化疗，我说没关系啊，我随时都可以去啊。他说不然等他化疗完，我说好，那我也不等，我现在就是跟他引导。引导他，因为从他的描述当中，他相对勇敢，但我要他从比较被动转为更主动的去迎接而去欢喜。那我没机会见他呢，但就是用电话。后来有电话打，他应该是女儿打来，他说他没办法讲，他就说。爸爸要跟师父讲说，师父你放心，他有照你的意思做。然后再一次他又讲说我要走了，你们大家不用伤心，我即将要走了。这学佛，我这种学佛不像我们这样的，但问题人家到最后就是这么坦荡啊，其实就几句话而已啊，几句话他们身心安定了。其实很多人到最后是你能信得下不能信得下，信得下他那个心一决定他没挂，是不是？我不希望说我们学佛学很久了到最后拿不出一点比较像样的功夫，诸多该放下的早就应该思考过的，早就知道这一条路是何等神圣，关乎未来，你这个早就作意好了，所以你应该早就训练了，你不会到后头里面左支右绌挂碍东挂碍西的，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在一再一再的一直希望说大家能怎么样，有一些功夫。我们不一定你要换光，但我希望大家是面对生死有一点洒脱自在，好，有一种洒脱自在，因为这个装不来，这要一点功夫。那我们就觉得，哎呀，总算有一个人对生死往生有个把握，这样我们也比较安心。那现在就是。能提到这个要领，希望大家在这个念佛法门当中避免带着行行混混笼笼统统，却不知道怎么去自不断的增长进步，然后就这样也修但却不到底，然后到最后还是挂碍。所以我讲，我就用痛彻，痛彻自己，痛彻其他学人。那所以说这个寄送只是一个方便的一个，因为大家也好念， 那再过来是我借着说明把之前所学的所讲的在这里再把它重复一遍，那这样就比较精简一点啊。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第二页那个是妙能法师净土偶成圆印二十首，我们讲到的第五行啊，西方本是十中泉，舍彼更无奥妙船，可悯肉团内求者，临终无足恨茫然。整天往自己身上去爱着的好可怜啊，临终到最后也还不是空空洞洞的。他是让你爱他，锁着你，他然后到背叛你，然后误你一辈子，是不是？你这一团烦恼守着他啊，他带着让你一直执，你执他，他让你迷失，然后就一辈子就一直守着。所以那一天我们不是在中午讲了，我们从来我们在很多修行当中，即便我们现在修行了，无意中根源上都是以自我的爱着里面发出来的修行，很少人是在修行当中往内观这一团的虚假，念佛的人很少往这边观察。也就是说不要说念佛，其实很多修道人大概基本上很努力的修，但他不自觉，他所有用功发心其实是出发自于对自我的肯定，他不是在这份发心当中最重要回头看到的是这个五蕴虚假，有谁往这边观？整个娑婆是在这里，很少啊。所以到最后临终无主恨茫然，啊，这我怎么不能自在，我怎么这样，我本来是这样，怎么现在都不行，那么就这样啊，还不甘愿，还不能觉悟。我们叫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从众苦当中看到不能自主的无我意。如果有我就能自主，这么多苦你不跟你讲，你不能自主，你无法自我把握，就表示无我啊。你到现在还在无我当中，还在我，你不觉得苦就告诉你无我，你不能自主，没足，这个道理。所以西方本是也是一种妙方便哈。哦，这个前面我们谈，如果你们没听，其实可以回复再听哈。哦，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包括接着他西方妙有即真空，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妙有？我们也够妙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空？是真空。那我们妙得很倒霉，我们怎么会倒霉得那么微妙？就这样净土怎么会那么殊胜？解脱境界为何如何妙啊？我们是为何怎么这一块凑成这样的颠倒人？你看多妙，有没有？我们现在是真空妙有的。那这个道理跟你讲什么？所以真空妙有就是你的身心什么因缘就结什么样的果。其实真空妙有，妙有即真空的道理就是因果。所以现在你念佛怎么样的因得怎么样的果，你千万不要自己不自觉你念佛当中的染污，而是心求你明明是用世间爱着自我爱着的心念佛，你应该感应的是六道轮回，你凭什么讲你可以往生？你应该是深刻的对世间乃至对自我的厌离，这一份就像我前面讲所有的道理，他从一开始万劫轮回困爱河，皆因贪婪忘情多。前面又讲生死飘沉不记年，只缘溺爱惹情缠，这都是告诉你事实。所以不是光只是 你想念就念，你是深刻的觉得这个轮回觉悟，这些轮回来自于我们这个情缘爱着，所以不是完全无知，反而是因为有所觉悟才一心归命。这样的念佛是清净的，这个念佛感应的是净土。因为世间人很少往这边想，唯有我们现在很多的念佛也很少往这边想，大约哎呀世间好苦啊，哎呀如何如何，那讲啊，哎呀好苦哦，你知道你好苦，我也好苦哦，我好苦，所以他还有一个我，所以我要让我离，你有没有听懂？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包括修行往生，也都是希望我过得更好。这个很多人不大懂的，所以背后还是以自我的爱着。我在娑婆很苦，我要把我放到极乐世界，这样我才 happy。你知道，他不管怎么讲，背后都以爱着自我，而不是看到生命的虚妄。所以这个爱着自我走到临终开始对立，因为这个我开始消失了，他就开始不安了。所以很多念佛的人一路在念佛，都背后隐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着，所以这个爱着是他所有用功的出发点，这也是正常。可是他从来没有在念佛当中，除了厌离娑婆，也厌离这个五蕴虚假的烦恼，所以他没有逐步逐步进步。所以到最后他开始面对生命即将坏散的时候，他那个自我的爱着就开始反弹了。我念佛念到最后怎么会这样？他那个我啊，一路上来就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执啊，开始对佛法怀疑了。我怎么念佛念到这样还会这样？那不都会死吗？你从念佛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无蕴生趣只是暂时的，造久早晚会散掉，你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念。所以到这样果然如此，所以世间实在是不可爱，所以我更加的应该归命三宝。但我们现在念佛当中偷偷的是世间娑婆不可爱，我很重要，所以我要把自己好念，把这一块带到极乐净土。偏偏这一块带到临终开始要坏掉的时候，他开始，我念佛念到最后怎么会这样啊？本来就这样啊。有没有听到？从来在念佛当中从不断在观察，其实我现在能用的就是一个刹那短暂和合的我，这个身躯让我轮回无尽，所以我现在只是利用它修行，它终究要坏散。所以当它坏散的时候，果不其然，如佛所说，五蕴皆空。所以到这时候更加印证佛法，所以它不惶恐，他只是更安然，果然如此。我们现在念佛的人是不是很少这样？他其实都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偈颂里面，他叫你好好持名，但背后也告诉你你要好好觉悟。所以我在这里就加重了，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所以西方妙有即真空，为什么会有西方？如是因缘，如是果报。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谈什么叫净土，净土有没有？有。但净土在哪里？净土没有欲望，所以不在欲界。净土有色，所以非无色界。净土在土地，不在天，所以它不是色界。它既存在却不在三界中，因为没有三界烦恼，所以不是假的，只是它不是三界烦恼相通的。哇，又来。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 我们整个念佛都是往心地转。就是我讲说，当你的心能很恳切、很欢喜、很亲近、很智慧、很慈悲的在念的时候，你那个念念之中都转你莫大的生死，因为生死是一个连结。当我这个东西一放上去，其他烦恼不相应，连不来。我起无贪的清净心，贪的东西连不上来。那烦恼是一个串成一串，结果这个东西跟烦恼都不相应，所以烦恼全部卡在那里起不来。这就是念佛功德，全部都缺因缘。所以你发觉你的身心越清净，念念相聚啊，就算你再多的烦恼、再多的罪业，也都让它缺因缘而不会现前。这是念佛的缘起道理。所以你要讲说，我不求多，我求我的身心心跟法越来越如实相应。我只要跟他相应到不动摇。为什么不动摇？不是勉强不动摇，是啊，我由自内心全然接受这一份欢喜心，这一份心啊，让所有的念头插不来，这叫一心不乱。所以我讲一心不乱，就是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再改变。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路，唯一的真实度，所以我不会再做任何改变。这中间没有任何抉择上的困难，因为不是有不同的东西让我选择，是唯有这一条路为真，其余为虚假，所以没得比，不会让我犹豫。其他的东西都是轮回的，只有这一条路我不会动摇，这叫做一心不乱。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一众生，皆共成佛道。